嘿，在节目开始前呢，兔小芳呢想要做一个广告。音乐扫盲班呢现在正式开设了线上课程，其中呢包括成人的钢琴课、创作课以及乐理课。如果大家是零基础或者学过一点点琴，或者想要对音乐有更深入的了解，不妨呢来咨询兔小芳以及兔小芳小助理。那联系方式呢就写在了简介的地方。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今天呢兔小芳要蹭一波流量。最近的大流量是谁呢？就是来自于刀郎的新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罗刹海市》。那这首歌曲呢，目前已经刷爆了各个平台，所有人都在各种分享。每见到一个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提到说刀郎的《罗刹海市》怎样怎样怎样。刀郎呢已经不是那个2002年的第一场雪停在八楼的二路汽车那么让人简单易懂的刀郎了。这次刀郎带来的整张专辑呢，说句实话，作为研究生的我突然很汗颜，因为看不懂，我也需要看一看一些解释才可以。那里面呢包括文言文的部分，包括引经据典的部分，还是需要你呢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看懂的。但是呢，其实这次歌曲的一个出圈呢，并不是因为刀郎说从之前的二路汽车变成了现在的罗刹海市聊斋之一，并不是，而是在罗刹海市里面泼口大骂的几位明星啊，那英啊，杨坤啊，高晓松啊，这次可谓是泼口大骂，不留情面啊。那里面的分析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一定就是骂的这几位明星吗？有没有可能是骂的别的明星呢？真的就是他们吗？虽然网上流出了很多片段啊，就是哪个明星怎么说刀郎的歌俗，说他的歌曲不入流的，但是其他的明星就没有说过吗？所以其实仔细想一想啊，这个罗刹海市呢，整体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网络营销案例。因为从整个的歌曲上面来讲，罗刹海市整首歌从头听到尾，你是听不到任何一句能记住的旋律的，而且它的拍子也相对来讲比较自由啊。我只听了一遍，我是一句都没有记住。你不像听刀郎其他的歌，你基本上听个几遍你就能跟着哼哼了，对吧？如果让谁去 KTV 去唱这个罗刹海市，我想已经排除掉了80%-90%的这个普通人。所以其实从歌曲传播的角度上来讲，这首歌曲呢并不能够得到很好的传播，甚至说如果不是刀郎，不是这个企划，他都得不到传播。那这个企划抓住的点是什么呢？抓住的点就是刀郎的报复心。也不知道是刀郎真的想写给这几个人，还是企划团队觉得就应该写给这几个人。那刀郎这一次，20年前啊，大家以为是刀郎放下了屠刀，没想到刀郎拿起了屠刀一阵乱砍啊。那不知道这个一阵乱砍呢，是不是企划部门呢硬安上去的？所以这几个明星，包括罗刹海市整个歌词的一个解释，大概率可能情况下也是企划部门的一个安排。当然这是一场非常非常成功的一场营销。有多成功呢？成功到那英老师抖音的评论区已经有第一条已经有470万条评论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非常有趣。里面的大多数都写的是因为罗刹海市我们在此相遇。那也成功到因为那英老师的评论区流量非常高，有一些想要给自己歌曲做推广的歌曲也在下面进行了推广啊，写了一些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啊，引诱你去搜索。所以综上所述呢，这个企划营销是非常非常之成功的。据说啊，这几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的播放量呢，就是这首歌曲的播放量已经到达了10到15亿了。大家知道这样一个播放量级和这样一个爆火的宣传程度会给这首歌曲的版税带来多少收益吗？前几年非常火的《星辰大海》是我朋友去写的，那后面是有投资人来进行投资的，整首歌曲的版税的回报，只有版税的回报大概在1800万到2000万之间。所以整个营销活动，罗刹海市的营销活动， 包括后期所走的商演，以及所有翻唱的授权，以及包括所有节目所使用这首歌曲的版权，都会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收益啊。这些收益呢，其实都包括了来自于腾讯啊、网易啊、酷狗啊播放的一个收益，以及包括像抖音啊、快手啊这些短视频平台歌曲使用的一个收益，以及包括像是腾讯视频啊、爱奇艺视频啊、YouTube 视频啊、今日头条视频呀 这些平台带来的视频播放收益，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量啊。还有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有哪个节目使用了这个歌曲，很火嘛，对吧？那也有一个版权授权的这样一个费用。所以整体来讲，这一次的商业活动是非常成功的。所以其实大家看一看啊，商业是怎么赚钱的，很多时候就是利用了人性当中的一些好奇，以及一些从众的一些心理来赚取他们应该得到的收益。因为确实娱乐了大众，给我们的枯燥的生活带来了一些点缀。所以其实刀郎的这首歌曲整体来讲呢，更像是一个随口哼出来的一个民谣一样，就是地方非常具有地方特点啊，非常具有小调感觉的这样一首歌曲。就是我也没有想让它变成一首流行歌，让你会唱，我就是唱我自己心中想要唱的东西。而刀郎这一次呢，不知道他之前是想要把自己更加商业化，还是因为封刀之后呢，努力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充实自己。那这次整个发了这一张专辑，从整个的歌词的写作来讲，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所以我宁可把整个的这个罗刹海市叫做一个文化现象，就是跳脱了歌曲本身该有的旋律，从它的文化，从它的历史传承，从它的引经据典上面来讲，那这首整张专辑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还记得几年前呢，有非常多的中国风的歌曲问世，有些歌曲也非常非常的火。那些歌曲的歌词之前我也骂过，词不达意。那很多的歌词呢，只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迎合歌曲好唱的这样一个口型，然后硬生生的套上去一些歌词。其实非常有趣啊，这个现象非常有趣。我插播一下，有一次别人找我来写歌，歌的要求就是要一首看起来非常有韵味的古风歌曲。当时呢，我就词不达意的前后帮他写了这样一首词，就真的是词不达意，就是我自己都无法完全解释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给到那边之后呢，是一个大的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用了很多我听不懂的互联网词之后呢，然后没有挑任何毛病就过了。因为从底下的人到上面的领导发现好像看懂了，又好像没看懂，又害怕自己说自己没看懂是没文化，所以索性就不挑刺儿了，那就这样吧，唱起来还可以，那我们就这么去录吧。所以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啊。但是刀郎整个的这一次的创作呢，引经据典，不管是不是真的骂人也好，确确实实呢，这种明喻暗喻暗讽啊，真的是用得非常的棒。刀郎之前的歌曲的受众基本上应该现在属于我们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那一辈了，45岁以上的这种中年非常非常喜欢听刀郎的歌曲啊，经常出去跟他们唱歌，发现点击率最高的就是刀郎。我是对刀郎没有太多的概念啊，只知道他之前的歌曲真的非常的火，也非常朗朗上口，也非常的有西域的一个特点。那其实包括刀郎在很多歌曲当中呢，也使用到了一些新疆的一些乐器，比方说刀郎最著名的那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啊，说里面有一个有点像琵琶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呢，其实就是来自于新疆的一个乐器，叫做坦布尔。以后呢，我们有机会会给大家再来聊这个乐器啊。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因为罗刹海市这首歌肯定是有版权的，我想都不用想，所以大家如果想听，请移步至各个平台去听。 那我们在这里就不给大家放了啊。那但是呢，我会在节目的最后呢放一段弹拨尔这种弹拨乐器啊，大家来听一下这个乐器什么声音。反正有一些乐器一听你就知道是来自于新疆那边的，或者来自于印度的，你一听就感觉那味儿就对了，所以弹拨尔也是属于这种。那其实包括刀郎的歌曲呢，也是属于这种啊，来自于这种西域的这种感觉。还是那句话，其实对于流行歌曲来讲呢，是有年龄段的。像他们就是喜欢听这个刀郎啊，那像我们这一辈呢，就是听 S.H.E、蔡依林、周杰伦、林俊杰。那比我们年轻一点的现在的小朋友们呢，反倒返璞归真了啊！我们一起的零零后，他告诉我他也听刀郎。为什么他听刀郎？因为他小时候他妈开车的时候经常听刀郎，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循环。所以我们听林俊杰、周杰伦呢，难免会觉得，哎呀，凤凰传奇和刀郎之前的歌曲是爸妈听的，是不是有一点土？但是等自己慢慢长大之后呢，再来看这些音乐，他们都是非常符合流行音乐的流行这两个字的，也是非常符合流行音乐就是属于某一个时代的这个产物，也是一样啊。包括我们现在看的很高大上的诗经、唐诗、宋词也好，那些在那个时代非常文艺的作品，有可能根本都没有流行下来，而流行下来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都是我们能够看懂，可能在那个时代并没有那么高大上，也是很流行的东西。那其实包括古典音乐也是一样，无论是巴赫、莫扎特还是贝多芬，其实在当时为贵族写的也好，为普通老百姓去创作的东西也好，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往往像贝多芬晚期的一些作品啊，都没有很好的流传下来。即便流传下来，在现在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常去听的一些作品。所以流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相应的代表了一个年龄段。所以这次刀郎的重新出山呢，也真正定义了什么才是一种属于民族特色的东西。我们以前所说的中国风和古风，很多歌曲真的写得很烂，就是他的歌词写得很烂，他没有任何的文化底蕴，他没有看过很多书，他也不会把一些经典的故事融入进来。但是刀郎这一次不一样，经过这么十几年、二十年的一个积累，估计是写下了自己心中的一些怨恨以及所思所想，然后加上这么好的一个宣传企划的一个方案，让老百姓们重新看到了，哎，我的文化是可以这样传承的，我的歌曲，流行歌曲，它是可以这样去唱的，我的民族的东西是这样可以发扬光大的。所以不论罗刹海是在骂谁，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划方案。所以大家看，什么是娱乐行业呢？娱乐行业就是利用了大众的好奇心，利用了大众的从众心理，然后从大家的时间成本上面来捞取他们自己的商业利益，听起来也很有趣，是吧？好了，那这一期关于罗刹海市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节目呢，可以分享给自己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来支持音乐扫盲班。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我们下次再见啦。